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过去这个星期，在美中台关系方面，一连串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戏剧化，反差也很大。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高层官员在18届三中全会之后首次访美，大谈改革、中国梦和人文交流；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中国国防部昨天突然宣布要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引发了美国和日本的严重关切和强烈警告。而两岸重量级人士碰巧同时访美，展现的都是人文和经贸方面的软实力。看似乎美中台关系处于相对于和平稳定的状态，但就在同一时间，美国国会却又通过了新的对台军售，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就来为大家解读一下这外弛内张、扑朔迷离的美中台关系。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除了我们要探讨两岸关系之外呢，还要从两岸关系往外延伸，一方面是刚刚东宁所介绍的美中台关系，那么可能呢还会把日本也加进来，因为刚刚东宁也介绍过了，大陆呢在昨天的上午10点开始呢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那么当然呢，这个一旦这个防空识别区设立了呢，那么很明显就是目标朝着日本而来。那事实上日本跟中国大陆的防空识别区有高度的这个重叠性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第二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所以今天的话题除了跟两岸有关之外呢，也是跟这个外交有密切的关系。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专家，也就是中山文化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的蔡伟蔡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蔡教授经常的到海峡论坛当中来跟大家分析两岸的局势还有国际关系。今天我们很高兴的再度请到蔡伟蔡教授。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那东宁好，还有美国的嘉宾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蔡伟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您好，两位主持人好，蔡伟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怡博士。先请教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啊，他在过去这个星期率领台湾的企业家访问团到华盛顿来访问，当然他会见了很多美方的高层人士啦，主要是谈这个台美之间的经贸交流。那么他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的时候，你也在现场，我知道。那么就您近距离的观察，您认为萧万长此行跟美方讨论的重点包括哪些？有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呢？
我想这次访问哈很成功，很圆满。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前副总统带了大批最重量级的企业家到美国来，跟参众两院、跟这个行政机关、这个国务院、这个能源商务部、能源部、贸易署都有很多的接触。
是。
那么郭台铭特别在宾州又立刻投资4000万美金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美国常常有部分人是怀疑哈，这个台北跟北京走得太近啊，把美国抛弃了，所以萧万长来呢有一点再平衡，就是让美国了解这个中华民国看美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重要的一个合作的朋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么他这个呢达到了目的，更重要一点就是如何将来中华民国能加入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协定呢，TPP 也是萧副总统呢特别请求美国也要注意，也要帮助的啊。台湾跟纽西兰跟这新加坡签了FTA 之后呢，这个水准也提高了，有充分的准备想加入 TPP，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圆满， 因为两个国家的关系啊，有三个大重点，一个就是政治互信，第二个经贸合作，第三个人文交流。那中华民国来的肖副总统呢，正好是为了经贸合作；大陆来的刘延东副总理呢，是为了人文。所以三个大支柱，两边都特别就照顾，一个支柱很重要。
刘延东的访美行，我们稍后再谈。谢谢吴和一博士。好，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蔡伟教授。我们知道这个肖万长上个月才刚刚在 APEC 跟习近平会面啊，那么这次他访问华盛顿，他在接受美国主流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他认为是为时过早，时机尚未成熟。而马英九总统在22号也不约而同地强调，两岸签这个和平协议啊不必急，如果要签的话也最好先进行公民投票。您认为最近肖万长在华盛顿还有马总统在台北的谈话遥相呼应哦，他们希望对华盛顿跟北京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蔡伟教授。
我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台美之间的这种沟通互动的这个过程哈是非常的好，而且大家都认为我们的金辅聪金代表是马总统的分身哈，所以他能够精确的掌握传达我们政府的讯息。我相信肖前总统到美国去再一次的这个加强了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互信，我相信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毕竟肖副总统肖前副总统他已经不在位置上了哈，那金辅聪应当是能够正确传达转达我们的基本的立场。不过肖副总统这次的讲话跟台北遥相呼应哈，当然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哈，绝对不是一个坏事。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吴博士特别讲到了，就是再平衡哈，这个美国常常在讲说是再平衡重返亚洲这个政策哈，其实吴博士讲的这个点是对的，就是台湾也要跟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两者之间做一个再平衡哈。你刚才特别提到了东林说是在 APEC 会议习近平跟肖万长见了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也担任这个紫金山峰会的会长。那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往来在肖万长这个前副总统的这个领导之下，或许是穿针引线之下哈，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政治层面哈，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今天的驻美代表金辅聪。那肖副总统的讲话是呼应了马总统的一些观点，因为他毕竟做过他四年的副手哈，他对马总统的这个政治理念是相当的掌握的非常的精确了哈，所以我认为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如果说是他是经过政府授权到美国去这个传达讯息哈，我倒未必认为是这个样子。
好的，非常谢谢蔡伟教授的分析。那么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请教吴和一博士。刚才您听到的三大支柱啊，经贸跟这个两国之间关系是肖万长到美国的一个重点。那么再来看刘延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访美之行呢，如果说这个肖万长是主打经贸的话，那么刘延东就是主打人文了。那么这一次除了在华盛顿访问了两所大学，其中包括了您的母校梅津大学之外呢，也跟希拉里克林顿同台谈到了中美儿童的早期发展教育这个话题啊。你认为在美中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际，这样子的人文交流是不是别具意义呢？
对的，在美国有超过25万的中国的留学生啊，到美国来念书。那么在美国本地呢，也超过20万人呢在学习华语。所以这个人文方面呢，是交流呢成为两国之间稳定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大支柱之一了。这几年来呢，中国大陆跟华府呢，也就六个方面哈，科技、文化、体育，还有青年、妇女，各六大项里面签了75项的协议，所以这是非常交往非常频繁。所以刘延东这个副总理来呢，他也在 Brookings 跟 Hillary 谈到早期儿童的这个情况，那么跟 Kerry 呢也签了这 Memorandum 啊，这个备忘录。所以刘副理的这个访问呢是非常成功的，他也特别跟美国介绍了三中全会的成果。
没错，
所以他这个最后在纽约他过生日的时候啊，大家给他唱生日祝快乐歌啊，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也表达他一个柔性外交呢发展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
他在纽约也谈了这个中国梦啊。谢谢吴可怡博士。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蔡伟教授，刘延东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高层官员哦。那么您认为他此行是否也负有向美方来说明中国新一轮改革方案的一个任务呢？您的分析？
觉得这种可能性是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哈，现在大家都在全面希望能够正确的解读。当然，我们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他可能是一再的强调这个全面深化改革。那在经济方面，这一部分是琢磨比较多，在政治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这个政治改革基本上还是属于行政改革的范畴。那可能在司法啊，在行政管理啊，这一部分可能会做得多一点点。那我觉得刘延东他做过统战部部长，他这次到美国去基本上是表达，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在做所谓的这种柔性外交或者是公众外交哈，这一方面他们付出相当大的努力。那如果刘延东这一次去可以让美国精确的了解，我也不敢讲说精确到什么程度了哈。他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当然都在做这些工作，美国的学者智库也都在做全面的分析。但是刘延东这一次去亲身的接触跟美国的智库、跟美国的学者、跟美国的政府官员哈，能够把这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方面面，让美国有一个比较周详的一个了解，我相信如果是做到了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 public diplomacy 哈，和展现中国大陆 soft power 这一部分，如果他做得不错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得分。
好的，非常谢谢蔡伟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和两位来宾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就想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啊，分别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就是这个中共副总理刘延东，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在台湾的朋友不是很了解，她是一位女性啊。那么她同时这一次到大陆去，刚刚这个东宁跟两位来宾也都介绍过，她这一次主要是进行这个文化的交流啊，人文的交流啊。那么相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萧前副总统到美国去，这一次是希望进行经贸的交流啊，所以两边都希望能够跟美国好像能够促进
关系，
然后这个以这个软实力好像，当然这个后面的比较硬的这方面我们第二部分会谈到，但是从软实力这方面来讲，您怎么评估现在两岸跟美国这样的一个软实力，这个跟美中台三方的这种软实力，您是不是评估一下？
我们这样子来看好了。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中美台三方面，当然就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他不承认有所谓的中美台三边关系，他认为我们有点妄自托大了哈。那他就说中美关系中的这个台湾问题，我觉得我们先撇开这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来看事情哈，就是如果说中美台三边关系，我觉得三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健康理性的态度。比如说从台湾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破坏中美关系，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破坏中美关系。那中国大陆如果也抱着一个比较相对健康的态度，刚才东林特别谈到这个军售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定要卖，我们是一定要买，中国大陆是一定要抗议，但是大家都是要把这个程序走完。For the record， 那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要坚持，但是都没有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那我觉得中美台三边如果都能够理性务实的来处理问题，不站在一个彼此竞争，而是说彼此平行的发展三方面的关系，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当然不能够以台湾为代价。那台湾跟美国的发展关系的目的是要强化台美之间的互动，而不是说要破坏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是更是寄生且广，方方面面已经非常复杂。它那个对话的机制就有几十个啊，将近一百个哈。所以三方面的关系其实是一个 可以说是你如果不采取负面的态度，可以是一个竞合的一个关系啊，不是说我得你就失，或者是你失就是我得，大家抱着一个理性健康的态度。我觉得上这次肖邦跟刘延东到美国去哈，我们就抱着一个比较健康一个善意的态度，彼此发展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对区域安全，对双边关系，甚至于对三边关系都是有正面的帮助的。
嗯，好的，谢谢。
好的，因为有暂时我们跟这个台北的连线呢讯号有点不太稳定，那我们就先回到现场，希望我们的技术人员继续能够修复跟台北之间连线，马上就再请博弈跟蔡伟教授跟我们做分析。不过虽然刚才博弈跟这个蔡伟教授在谈的话题，我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一博士啊，也是谈到这个两岸同时在美国访问啊，进行这个软实力外交。事实上，在海峡两岸和平的一个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啊，两岸的官员能够同时这样子到美国来展现这个软实力啊，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显现了目前的美中台三角关系是处于一个相对和平跟稳定的一个情况，而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三边的一个零和游戏了呢？
当然不是零和游戏，但是不一定是相对稳定哈，里面内部还是暗潮汹涌啊。像这个 Snowden 的案件，美国跟中国大陆就产生很大的分歧。这次 APEC 会议，奥巴马没有去，那习近平几乎 dominate 这整个控制整个的会场哈。
是。
所以他们，我可以讲，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呢，基本上是竞争大于合作啊，有竞争有合作，但竞争大于合作，互斗但是不破，斗而不破啊，竞大于合，斗而不破，互相斗争但不把它破裂掉。
嗯，
那么美国跟这个中华民国的关系呢也非常微妙啊。他为什么肖万腾来呢？就是美国担心台北跟北京走得太近了，
是
靠得太近了。那现在美国从贸易从本来第一大国掉成第三大国了啊，所以美国也希望这维持现状，两方保持和平，但是美国也不希望这个台湾呢走得太靠近北京，所以这分分合合合纵连横呢其实相当的复杂，不是可以从单个一方面来考量。那基本上朝前面走是朝和平的方向走，但内面的斗争是不断的，
还是非常复杂的。好的，非常谢谢巫和一博士。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聚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同时访美有哪些观察重点，稍后在我们的下半场呢，则要带您关注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对美中台关系和整个东亚局势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一博士，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的蔡伟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进辽宁王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来说中美关系它不是一种互信的关系，是一种战略上竞争对手，双方不得已而互相接触，没有任何互信。不管从战略上来讲，我们对未来中国充满信心。当然，中美必须有一个赢家，谁是未来世界的修复 power， 谁是老大的问题。当然了，美国在逐步的衰落，用利用奥巴马的话来说，美国的敌人在幸灾乐祸，当然我们中国在幸灾乐祸。首先来说，台湾问题，台湾是一个问题，但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在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上来。当然我是一直支持在未来某一个阶段对台湾实施军事打击、金融制裁的。我对目前的两岸经济关系给予台湾的利益我非常的不满意。至于中美关系，对于东海航空识别区的问题，当然我们要逐步往外推。美国和日本想借机把中国锁在第一岛链，这是不可能。当然，美国在逐步的构建一个高速公路。当然，未来中国当然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还有退回美元。在国际，美国最大的出口商品是美元。
好的，非常谢谢辽宁的
长远的
王先生，谢谢您发表意见啊。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尽量的多接几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接台湾的听众，台北的于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你好。
那个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交跟内政是绝对分不开的。那在这个改革深化之分中啊，刘延东到美国去访问，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讲人文，其实呢，跟普世价值是缺不能够推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是中国大陆呢，对于普世价值是完全否定的。好，我们就不谈自由，我们就不谈民主，我们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可以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明白白的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呢，在这个城市教会、在家庭教会，中国大陆是打压的，是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这个在人文上可能就造成了一个冲突。那以前李登辉跟陈水扁的时代，那个中国大陆常讲观听其言观其行，其实我在这个时候要讲人文，我觉得也是听其言观其行。中国人民中国大陆到底能不能够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不要对家庭教会打压。谢谢
于先生，谢谢您。黑龙江的傅先生，下一位傅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当那个美国和日本反对中国划定民族还是个需要吧。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美国是什么情况？美国和日本划定，就是说他们有征求过中国的意见。中国为什么是征求他的意见？日本把他的化工食品区划到离中国最近的距离130公里。
好的，谢谢。
可以划到130公里。
黑龙江的傅先生关注我们下半场的话题，稍后我们回答你的观点的。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喂，今天那个他那个把昨天把那个办公室人员去纳入我们，你跟我们办公室这边学习重叠的，基本上我们那个陆委会要强烈提出强烈的抗议啊，不然这样怎么把我们当成空气啊？不当我们不存在，我们没有军事实力啊，不。虽然根本不尊重我们嘛，一定要抗议啊！而且日本的不按那跟中国这件事情呢，基本上那边都要协商了。基本上，哎，我也不。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生，明白你的意思。再接一位，很难得有南部打来的听众啊，高雄的杨先生您好，高雄的杨先生请说。
哎，那个，大陆把那个列入那个钓鱼台列入什么那个防空识别区啊？你美国和日本紧张什么嘛？钓鱼台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啊，你美国多管闲事嘛，对不对？你紧张什么啊？你现在中国强大不是好欺负的，不是以前啊，对不对？你根本多管闲事啊，美国啊。
谢谢高雄的杨先生发表你的个人观点。看来今天我们有很多听众关注我们下半场讨论这个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话题，稍后我们有回应刚才听众观众发表的问题，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不过先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针对我们上半场话题的一个评论，包括第一个辽宁的王先生提到了美中两国之间的互信哦，还有第二位台北的于先生提到说，你说人文交流的话，可能还缺了一块普世价值的部分。我想先请吴和一博士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好，辽宁的王先生啊，他说相信将来希望有一些军事制裁对于台湾哈，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也非常偏颇的。兵凶战危，大家都是中华民族，不能再发生战争。就是一个家庭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痛苦，何况战争不得了的啊！像大陆的潜水界潜舰，它现在造了可以带24个洲际弹的飞弹，每个飞弹上面还有3个核弹头，所以这个战争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王先生这个意见，我希望是极少数人这样想的，两岸都是祈求和平啊。那至于刚刚这个高雄的这个先生讲的这个人文价值呢，确实大陆在方面虽然刘副总理特别讲的人与人之间必须心胸各方面的心情心态各方面的理念的交流，但是呢基本的普世价值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大陆在人文教育方面，人文的教育方面，它有很长的路还是要走。这种普世价值是绝对重要，不管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呢，我想这个希望在习近平往后执政的10年内啊，能够尽量朝这方向加强啊。譬如说像我常常讲了，习近平可以学变成蒋经国第二个蒋经国哦，在他任后的最后几年呢，能够做些政治改革，这个是人文教育的要提升起来。
好了，谢谢乌和一博士，也请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很简短的为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蔡教授，
我基本上也顺着吴博士刚才的想法哈，其实兵凶战危这个真的是主张透过军事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哈，这是极不可取的不值得鼓励的一种想法哈。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它确实大陆的政府、大陆的民众有很强烈的信心。这个基本上我们是适度的给予肯定。那中美之间没有互信，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难道没有互信，大家就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吗？哈，我想这个未必。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互信，大家才要进一步的积极的沟通来解决问题。那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国际关系理论常常讲的一个，就是透过建构主义、透过功能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各种机制，使得战争、使得冲突、使得误会、误解能够避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另外就是普世价值的这个问题哈，我也觉得，当然中国大陆在这个民主、人权、法治、宗教自由这一部分哈，它确实有很长远的这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期望哈，它随着它的经济基础的改善，它的上层建筑动到它政治结构的时候，它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在这一方面能够做出一点点东西。但是我们在过去，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人借着当然我不是这个有任何其他的不当的意涵哈，确实也有些人利用所谓的民主、人权或者是市场化、自由化的方式来攫取个人的或者政党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的。但是我还是强调，中国大陆在这个普世价值这一部分确实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蔡伟教授的分析。